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欢迎来到亲子天下 Podcast 幸福亲子村，跟着情绪教练打造充满心理安全感的温馨家园。我是主持人佩文，今天的你幸福吗？这一集的节目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要先从两个让父母十分揪心的重大社会新闻说起哦。一个是去年底发生的新北国中生的割喉案，另外一个是保姆虐婴致死的事件，都非常的沉重。但是在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我其实想到了一个我小时候读过的成语，叫做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意思就是说，教小孩管好自己的事就好，我们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哦。其实在新北国中生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哦。因为看新闻嘛，受害的国中生是为了班级的秩序，所以才跟 对方有了冲突、没想到他出来见义勇为的结果就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我当下就想到说，其实他做的其实是一件好事了。
是，
对。那又在保姆虐婴的事件发生后，那网络上就很多人说，如果邻居常常听到或发现那个保姆脱婴的时候有点不对劲，就去举报的话，是不是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那在儿少保护的工作的专业立场上，其实也会告诉大家说，鸡婆一点。我真的，我家对面我就曾经听到说，有常常有小孩哭得很惨，然后那个大人又用那种很近似咆哮的声音这样在骂这样，然后有时候你会听到那个乒乒乓乓乒乒乓乓的声音，那我心里就是有点不安。所以有一次我就真的打电话到里长办公室，但里长跟我说啊，我没有办法管到人家的家里面的事，他就叫我说，如果我觉得有怀疑，我就打电话去派出所报案。但是我想到说，如果要惊动警察，因为你去派出所报案，他一定得处理嘛。那你要惊动警察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个大事，我心里也会怕。因为我们也曾经去举报骑楼违规放一大堆东西这样，但是其实对方好像就知道是我们做的这样子。我如果去举报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对方什么人嘛。要是又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
是，
然后对方又知道是我们去举报的，那我跟我的家人是不是都会有这个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我就不敢，我就怕了，你知道吗？但其实那一下我有一个很深的罪疚感，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好自私哦。对，就是其实我们从小都会教小孩啊，就是我孩子小时候我也会教他说，就是要路见不平啊，拔刀相助，见义勇为，这都是一种美德嘛。
是，
然后你甚至在古代是一种侠义的行为，是侠士的，是很被社会推崇的。那所以做人就是不能只有自扫门前雪啊。对，那我就想说，现在的职场环境也都是强调团队啊，社会共好啊。那我们怎么教小孩自扫门前雪？可是你看到这个新北国中生的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家长有没有想过，但是至少我就是有想过说，如果那个孩子当时不出面，那是不是悲剧就不会发生？
是，
所以就很好奇的想要问杨老师说，到底在这个年代就是见义勇为还是种美德嘛？我们要不要教小孩这么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不知道这个跟幸福跟情绪教育有没有关联。
好，非常好的问题，尤其是去年的割喉案呢，我想会让所有当父母的呢，其实对这个议题呢就会更疑惑了，对不对？那我必须说，跟这样的道德有关的其实有两个成语，一个叫急公好义，一个叫见义勇为，这两种不太一样。急公好义你会看到它比较像是比较积极正向的作为，就是你让环境更好，或你帮助别人，让别人更舒服或愉快一点。但是呢，见义勇为就比较像是你看到不正义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挑战或者去把它纠正，对吗？好，那我必须说，其实现在的父母呢，以前叫做我只要教小孩你要有道德，就是要见义勇为就好了。现在这个时代的这种复杂性，还有现在的时代的一个那种比较暴力之气，就牵涉到安全，所以你想看，安全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第一要务嘛。所以我常讲，教孩子见义勇为要教，但是呢，前面要加两个字很重要，叫做智慧，用智慧
见义勇为，
其实就 OK 的。那为什么还是要教孩子见义勇为？第一个是因为从社会层面来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叫做自扫门前雪， 不管别人的瓦上霜，别人的瓦上霜一定会让你的
家
也垮。你看现在不是很多的那个公共的那个管线吗？管线都是公用的嘛。那如果别人都不太注意这些公共的安全的问题，你知道你是会被牵连的。校园的霸凌，你以为只要不要欺负到你就好了吗？
不是吗？
不是的。你知道所有的研究都指出，若班上有恶霸，就算我们家的孩子不是他欺负的对象，我们家的孩子每天的那个 cortisol 就是压力荷尔蒙都会变高。那压力荷尔蒙变高，我们之前也提到啊，他学习成效就是会变差，
就是环境的气氛会影响孩子。
是的，他每天就是要战战兢兢，然后他也要在那个罪疚感里面，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去通报，可是我不又怕通报被他知道，我会变
成
下一个，
然后变成廖北啊，
对，而且我也不能当，对，然后我也不能当下就说，哎，你们不可以欺负他，因为我一旦跳出来这样讲，下一个就是我被欺负。所以确实这些也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嘛。但是如果他完全就眼睛闭起来耳朵关起来完全不去管，其实这个对孩子的心理的健康也不好。我们讲他不可能完全自觉于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说从整个团体的角度来看，你要叫孩子不要见义勇为，其实对他绝对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从个人的层面来说，哎，很多很多的研究到现在还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发现，自己知道自己是比较有道德感的，有品德的，这样的孩子，他的同理心是比较强的，然后他的自信也会比较好，然后自我效能感，就是我是有能力面对，譬如恶霸欺负人，我们班上有恶霸欺负人，我是有能力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我是有能力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你知道这种觉得说，哎，就像瘟疫的期间，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无能为力，可有一些事情我可以掌握，我可以作为让这个事情不朝坏的方向发展。你知道那个一辈子真的是很有帮助，哎，
就是不会有那种习得无助感，对不对？
没错，没错，
通过我的一点点的力量，
是
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前进，
没错。
可以让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就是累积自己的自我效能感，
对，
往前进。
对，所以还是要先说哈，有这种见义勇为，特别是他有智慧来做出见义勇为的行动的孩子，其他幸福感是会比较高的哦。
那要怎么样叫做有智慧，或者是说有那样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但是又见义勇为，这个同时存在，我们要教什么？
非常好哈。那我们就在说嘛，其实我们不是提到的 SEO 社会情绪力，它就是幸福之重要的关键哈。那我们就在说情绪教育里面，其实他非常强调人际力是其中的一环，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当我要见义勇为，第一个一定我会看到不正义的事情，或者我会看到别人的需求嘛，我一定是先看到啊，这个人需要帮助，或者我看到，哎，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叫做一个察言观色觉察的能力是有的。但是呢，现在见义勇为所谓要有智慧，就是你的眼光要再往旁边再扩，视野要再扩大一点，旁边有没有别人，是什么状况，然后现在这个人譬如说那个割喉案，对不对？对方如果已经知道，你知不知道他背后是有其他叫做大哥大姐在支撑的，等等，这些是你平常其实就要具备这种叫做风险意识。所以为什么在 SEO 里面他很强调叫社会觉察，你要行善也好，你要做一个决定，你都会去考量到现在总体的情境如何。那所以当我要有作为的时候，我怎么做是可以对自己好，对别人好，然后对整个团体都是好。
这种社会觉察从几岁可以？3岁小孩有办法有这个社会觉察？
不太需要，
因为都在父母的保护下。
没错，而且也应该这样哈。所以他的教育是有一个历程的。那我们再说，除了这个社会觉察之外，其实人际里面沟通也很重要啊。当然我还是要说割喉案，其实我觉得也有人讲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会沟通，所以导致自己惹祸上身。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能苛责孩子，我们有时候连大人自己沟通都不太做得好，但是我觉得这个能力是要教的哦。例如说如果你同样在这种状况下，你一个人就说，哎，你怎么可以随便到我们班上，这个不能进别人班上是规定啊，跟你说，哎啊，你是想找谁吗？要不要我帮忙？你可以在外面等我帮你找人，会不会完全不同？
会。
所以即使对方的行为你觉得不太恰当，你先关注他的需求是什么。哎，我看得出来你好像很急，等等，像这种叫做沟通嘛，先能够表达你的同理关怀，然后再告诉他说，啊，那我们班可能这样，那可能需要您在外面等一下，我来帮你。你知道这个通常就会大大降低 冲突的指数了。
哦，其实这从小学生开始
就可以教了嘛。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很多这些其实是我们的孩子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他非常需要建立的能力。那这个不只是在见义勇为上啊，这个能力建立起来之后对他在职场上的，
对，你看到不对的事情也许第一时间不是跳出来把那个规章高举起来，
没错，
而是先了解说这个行为背后
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没有被满足
的
地方。
是的，永远是关怀先，就像我们常常讲的，你永远是先关怀然后才来谈事情怎么处理。那这个其实也不难学，只是他就是从小要建立习惯啊。对，
所以其实如果这种这么抽象又这么属于价值系统的课题到底从几岁可以正式开始，
好，真的是就三岁就可以开始，所有的 SEO 都是孩子三岁就可以开始自己学。那但是要学的每一个不同年龄层就重点不一样哈。那要谈到底不同年龄，我们来分龄到底怎么学这个叫做有智慧的见义勇为哈。我想一开始前提我还是很想提一下，就是我们刚有谈到嘛哈，其实这种道德行为有分两大类，一个叫做急功好义，就是说你去做的那一个道德行为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是对别人很明确就是正向的。那比如帮助别人啊，然后呢改善环境啊，这些都是。但现在因为帮助别人也有碰瓷的事，对不对？因为是假装的，对吗？所以那个判断还是需要有。但是再来还有一大类叫见义勇为，是你看到不正义的事情哦。所以你会看到你是要去制止负向的行为，这两大类是非常不同的。它比较容易惹祸上身的，通常是后面的见义勇为嘛，也是佩文今天最想问的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再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谈了。那么不同年龄到底可以怎么学呢？我先说三到六岁的孩子，你带着他，然后帮他建立前面叫急功好义。所以我常讲，幼儿园的孩子最重要的是，他只要学会看到别人在哭、难过或东西掉了或受伤的时候，他能够去安慰别人啊，拿个卫生纸给他，或者去找老师就 OK 了。但是这样的行为要被鼓励，也就是说，这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道德啦、品格的行为的那个最初的样子，三到六岁非常重要。
主动帮助别人，其实是小小的，
嗯，
拍拍他的肩，
是递个卫生纸给他，你要不要我陪你去上厕所？
其实这都是一个急功好义，在那么小的时候建立的这个种子，
对
不对？在他
前
面的种子，
其实这个从小就可以做了。那当然自己这个以身作则嘛。那为什么在说见义勇为？你不要叫三到六岁的孩子见义勇为了，第一个那超过他的能力，他连怎么讲都讲不出来，
不
对不对？所以
有了他会讲说老师
他
谁打谁，
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说其实那个还是在帮助人，而不是他自己亲自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三到六岁都是学一些很简单的行为的原则，然后他能够真正去做，其实这样就已经非常非常 OK， 非常棒了。
老师，那如果父母带着那个幼儿一起去净滩，这种算不算？
非常好，
对
非常好。也就是说，包括你以身作则嘛。那虽然他对背后的道理不是那么懂，但是他知道把这个垃圾拿开，然后对环境是好的啊。你看，我们捡完之后，这个沙滩有没有变得很漂亮？你要可以再多给他这样的强化，让他感受到我的作为对整个环境是
有帮助的，
好棒的事情。对，其实真的这样就够了。但是呢，上了小学之后就不太一样咯。上了小学之后他会碰到也就是一些所谓的不公义的事情就会比较多了嘛，因为他的生活扩大了，接触到的人更不一样了，然后老师父母不见得随时都会在身边。所以说真的，这个不管是急功好义或者是见义勇为，小学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我记得以前我读过那个安娜弗洛伊德，就是最有名的这个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他女儿，因为他也是后来是心理分析师嘛哈。他讲的一句话是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研究过太多的这种儿童青少年一直到长大的这种个案，他就提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学龄儿童，学龄这个阶段是一个人建立良知最关键的时间。所以他说一个人的良心会确立或没有，其实是在小学这个阶段的。所以我觉得小学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教育跟教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那可以怎么开始？
好，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叫急功好义的事情一定要继续 做，这个行为的习惯是可以让他不断不断的去养成，去强化它了。那比较需要处理的其实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叫见义勇为的事情，因为真的慢慢他也大了，他其实是需要建构这样的能力的。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在小学呢前段差不多在一到三年级，我觉得还是要在父母跟师长的保护下，然后呢在孩子的能力范围内鼓励孩子做急功好义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可以跟孩子有比较多的讨论，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怎么办，碰到那样的事情可以怎么办。我其实常觉得很遗憾，就是像割喉案过了，大家也都会有一些很深的感受，可是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说，那我自己的教育教养上我可以怎么样，
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怎么跟孩子讨论。那其实只要我们学会如何跟孩子讨论，问几个这个很关键的问题，譬如说你可能会问说，哎，如果当时是你，你还会考虑哪些因素？
哦，
你当下可能会做什么样的判断？这些都是非常可以讨论的议题。那小学之后，其实前半段是你带着他做，鼓励他做，然后跟他做一点讨论，然后到比较四五六年级之后，你让孩子说的更多，然后甚至呢让他把外面他看到的事情带回来跟你讨论，他慢慢其实这个能力就会长出来。然后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说，哦，他真的是正义魔人呢，就是正义感一上来的时候，不管什么他就绝对出声绝对出手，那你可能会需要跟他讨论说，嗯，那感受得到哦，你的正义感好强哦，那这是非常难得的。诶，那但是比如我会担心你，或者你当时有没有考虑到可能对方会如何，那可能这样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也就是对于后果的预期，到中高年级四年级以上，他的因为后设认知的发展比较好，所以这时候这样的对风险的判断，对后果的讨论，还有有没有其他行动可选择，其实这个部分就可以多更多了。
所以其实低年级就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透过一些不管是新闻事件，或者是有时候看动画看电影，或是还是在读故事的时候一些情境跟他们讨论，问问他们说可以怎么做，如果是你还原那个现场你会怎么做，然后告诉他们教导他们在当中可能有哪些风险的状况是他们需要留意的。 对，
譬如说呢，我就想要说我为四年级孩子做的那个情绪教育的课程呢，里面有三课都在做霸凌的防治，那里面有一课我们特别强调，如果你是那个旁观者，因为我常常霸凌期更需要关注的是旁观者，一个班级里面霸凌被霸凌跟旁观者什么样的人数最多，哪一个群体？
旁观者啊，
没错。然后你以为他没有被欺负，他不是欺负人他就没事吗？不需要处理吗？其实他背后会有很多这个我没有见义勇为的内疚感，对，只要他不是那个追随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年段的孩子是需要被教导的，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教导的。所以我们就教给孩子说，好，如果你碰到霸凌，看到霸凌事件，然后你真的很想发声，你很想帮助那一个人，你有三个方法，三个行动方式非常有效啊。第一个叫呼朋引伴，也就是说你平常就可以注意，因为如果你是内在有正义感的，你大概可以去观察一下，通常跟他比较要好的物以类聚啊，也会是班上比较良善然后比较有正义感的。可是每个人都觉得我没有恶霸的力气，我不敢讲嘛。可是如果你有一群人，哎，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就比较有力量。好，所以为什么呼朋引伴，先找到我的同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叫做伸出援手，就是譬如说对于那个被欺负的人，你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伸出援手不是去帮他把那个恶霸
赶走
啊，
或打他，
你可以在譬如说看到那恶霸靠过来，你假装没事，你就跟那个人讲说，哎，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就把他带开，对不对？或者哎，什么时候你就多约他一下，透过很多的帮助方式。所以我们会跟孩子讨论，那你如果碰到这样的状况，你们班上如果有人这样，你可以怎么帮助他。然后第三个很重要，叫做积极求助。我们强调告诉孩子，你要找到可信任，你确定他一定会守秘密，而且他一定会解决，出面解决的这样的大人，你去告诉他。
有时候我觉得这很难，就是因为就是说我是家长，我会担心老师是不是可信任，
所以大人
会守秘密，
所以是不是大人很重要。我其实碰过一个孩子，就是在国中的时候，他就是学校的那种大姐大大哥大要发动罢免校长，他知道了，那他平常人际关系是 OK， 他是 成绩非常优秀领袖型的，可他不会得罪这些人，他跟谁的三教九流都可以在一起，可他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他去告密了。但是他告密的时候，他就讲他已经很知道他们学校的辅导系统是让他非常安心，老师一再告诉他我们一定会保密，可是他就跟他妈妈说，你知道吗，即使这样子，我整个学期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还是揣揣不安。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做那个道德的勇者其实是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我觉得他心里面有其他的收获。第一个，他真的知道有些大人是可以信任的，这是一个多么重要。可是这个如果大人自己没有摆出这样的一个应该有的态度跟态势的话，其实孩子他会很受挫，
对，
而且他会很受害。
老师你这样讲，我觉得在我们要教孩子之前，我们自己大人要先成为那个道德的勇者，
是
我们要先学习到底怎么样有智慧的更积极的急功好义。
对，
那被动一点是见义勇为。
是，所以我常讲嘛，像校园霸凌的事情是大人他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那儿童青少年当然到这个阶段他也可以承担起他的道德的责任嘛，就是见义勇为啊，对不对？因为他如果没有去通报的话，老师可能真的不会知道，辅导室不会知道，但是大人真的要有担当，那有这个历程，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他就会成为那个有担当的大人，
因为他看见大人也是道德的勇者。
没错，
那大部分的大人其实也都会想要息事宁人了。
没有错。所以其实我真的是很心疼，是因为现在校园霸凌的事情
很严重。
其实你看那个割喉案
之后，其实这半年有发生很多啊，嘉义有一个事件。
对，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你会看到割喉案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霸凌的延续，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冲突，不是一个冲突事件而已，其实那是本来校园里面就有一个比较霸凌的一个氛围嘛，或者有这样的人物嘛，所以我觉得霸凌跟今天我们在讲的这个见义勇为真的
很
有关，
很连结在一起。对，
然后我真的还是很想说，是因为我们在校园的现场，然后我们陪伴很多的孩子儿童青少年长大，真的会很深的感受到那个霸凌所带来的伤害。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大人没有办法守秘密？
所以为什么我才说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好，第一个是没有意识到嘛。什么叫没有意识到？就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说保密的重要性有多强烈。
它其实是攸关在孩子心里面的
安全
感，
还有真正的安全哦，他人身安全啊，他的心理安全跟身体的安全都是啊。所以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你有意识到这个严重性，你才会知道保密有多重要。但是呢，不保守秘密是人性啊，保守秘密是我们的大脑前庭，我们的大脑前额叶要发挥，要
刻
意去做，对，要刻意练习。
对，所以今天透过这个节目呢，想要跟所有大人分享，校园的老师或是家长，就是我们自己可能要以身作则，成为一个当孩子来求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哎，我们可以为孩子保守他的这个见义勇为的这样的初心跟这样的美好，他成为一个孩子可以信任的大人，同时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哎，你来找我，那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是不是要跟孩子说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没错没错，就你会怎么处理，让他知道，让他安心，然后最重要还是要一再的保证他的安全。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说我那个四年级的课程，我们就跟孩子做很多讨论的，甚至实际上讨论说，好，那如果碰到这样，你要想想看你会找谁，你可以找哪个大人，而不是只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就强调一定是你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还有他一定会保守秘密，还有第三个他是一定会去处理的，那这样的大人真的很重要。
对，那如果孩子幼儿园的时期比较年幼的时候，我们就是鼓励他看到别人伤心难过的时候，安慰关怀他，甚至可以带着他一起投入像净摊啊这种比较社会性的行为，
建议
行
为的，
对
对，
其实我觉得扫楼梯建议很好啦。
是的是的，其实所有
打扫家园环境，
对，只要就是他的作为看得到是对别人对环境
有帮助，
其实是有帮助的，都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种子会让孩子相信说，哎，我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可以尽一份心力，对不对？
没错。
那接下来大一点到小学，就带一些情境的讨论，再跟大一点可以教他们怎么样
实
际
上的应
对这个做法。对，老师刚刚也有提到说，哎，那如果这事情发生了，其实我现在有时候还是会有那个罪疚感，
哎呀，你这个真的是从小被教育的太好了。
没有女生，有时候我还是女生的关系，就是我常会就是其实这种伤心新闻发生的时候，前阵子虐婴的事件，哦，我真的看得也好
难
过，就是我也曾经写过报道，然后也曾经跟作者出了一本书，可是好像我们还是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那到底这种罪疚感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减轻？
了解，其实我也碰过很多这样的孩子，所以为什么我常讲说教育呢要适当就好，适可而止，最重要叫做你要了解孩子他心里能够承受的那个压力有多大，还有他的能力到哪里，所以不要从小过度道德化，其实那个对孩子会形成很严重的负担。
过度道德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根本做不到，然后你就告诉他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要是那个人当时又怎样的话就不会这样。我其实在我自己教养子女，还有我跟很多父母，我都会分享，就是说孩子要让他有一个生命的态度很重要，所有的你的作为是你的选择，你有思考过了，你会思考，你会判断，所以你会做决定嘛。SEO 里面叫做
负责，
对不对？自我负责任的决定嘛。但你已经走过这个历程了，最后会如何，还有太多不是你个人能掌握的因素，对不对？所以当事情一旦是发生，而且那个发生了之后是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了，我常讲父母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也鼓励孩子发展这样的人生态度，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知道说，不要不断的去思考，哎呀，我当时要是如何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啊？我当时要是没有怎样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呢？你知道这都是无济于事，而他对心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当然人性里面一定会，所以我们还是会碰到，譬如说我碰过很多的孩子呢，就写信来跟我诉说心理的困扰，都是班上有恶霸，他实在很看不过去，然后班上同学被欺负，最后转学什么，他就一直觉得就像刚佩文说的，是不是因为我没做什么才会这样。那其实人生有很多事情不单纯啊，不那么简单，只是你有做或没做哈。那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他是这个旁观者，或者是他就目睹，可当时他可能也想见义勇为，后来他决定不做，一定有他的因素嘛哈。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这样，他还是会有内疚的，他不可能没有内疚。如果他没有内疚，那个要么就是已经年纪非常大了，非常多的修为了哈。那要不然就他真的本来就没感觉哈。那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第一个你要做的拥抱他，你知道那种内疚感会带来很深的无力感跟悲伤感，所以这时候请的被拥抱，拥抱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谈到的催产素，
对，
非常的重要，让他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仍然是有爱，即使你看到那么多不好的事情，生命里面还是有正向的有爱的事情，这很重要。第二个你一定要倾听，就是你不要一直一开始就跟孩子说啊，那不关你的事啊，就是你尽量让他讲他的内疚感，他觉得内疚，那他内疚感从哪里来？他当时有想过想要做什么？他一定是有这样，然后后来没做嘛，他才会有内疚嘛。先让他诉说，这个宣泄是很重要的，但是越宣泄，情绪的波动就会变得比较平缓一点。然后这时候呢，你再来跟他讨论说，哎，哦，所以你当时其实确实起心动念好想帮忙，所以难怪你现在这么纠结，这么难过嘛。接着你可以问他，当时你最后决定不做，他一定有他的考量。除非他完全没有考量，那你就可以多跟他讨论。如果他是直觉式的决定不做，背后有道理，只是他没有意识到，那这个就是他下次做判断很重要的依据咯。所以我们就会多跟孩子讨论说，哎，那真正伤害对方的是谁？你有出手伤害他吗？让他再一次看到真正伤他的其实是别人，这可以让他比较免除那么强烈的罪恶感。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哎，你当下有什么念头产生让你想要不做这个行动？好，然后呢你是怎么做决定的？那未来碰到类似的状况你会不会做同样的决定？有可能你还是做同样的决定，那就不是你的决定错，事实上就是太多的因素决定了这个结果。好，然后最后一定要肯定期许啦，肯定孩子内在他有那个良善的概念，对，我跟你讲良善的动机一定要被而且很珍贵，所以你要肯定他，即使他这一次没有办法最后做出那个叫行动，你要真的肯定他这个，然后期许他将来越长大他一定越能够做出自信成熟的当下最恰当的 见义勇为的行动。
那很谢谢杨老师的分享，我觉得今天老师的分享就让我有一种信心跟盼望，说急公好义跟见义勇为都是好像很八股的道德品格，但是它仍然是我们人性里面存在的很珍贵的一份特质。其实我们还是从小可以有办法教导孩子去实践这样的美德，那只是在过程当中也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过于道德化的规范孩子哦。因为其实社会就是这样，它有很多结构性跟系统性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个体也许只能做一点小小小小的事情，对，我们没有，可能没有办法去挽救或改变一个什么样大的结构跟系统，也不需要让孩子背负这个太沉重的生命的态度。
我这里就有一件事超想讲的，因为为了这个主题呢，我其实又刻意去查了那个成语词典，然后我就发现很好玩，关于那个见义勇为呢，我们的教育部的成语词典里面呢有一个造句的范例，他写说呢，小明见义勇为呢，上去把歹徒制服在地上，然后呢得到很多人的嘉奖。我想去跟教育部说这要改了，因为这不合时宜。因为他有勇无谋，没有智慧。
希望教育部的词典的小编有听到我们这一集节目。
对对对对对，
好吗？不要教错小孩，
教错，你要直接去把他制服，这不可能发生，你可能会真的先被制服了。
对，真的。好，那非常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要让听众有些留言说，诶，那听完这期节目你还会教小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精选留言跟听众分享。我是主持人佩文，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五星赞一下，想要了解更多的 SEL 情绪力也欢迎在许愿池给我们回馈，下次空中再会。
最近常感到心累提不起劲吗？不止身体会过劳，情绪也会，无论是在职场、家庭、生活中，总会产生大量情绪消耗我们的能量。正是那些你没有觉察到的负面情绪，并勉强忍焦虑。亲子天下 Shopping 推出清心灵展，从书籍 Podcast 到舒缓工具，邀请您和我们一起练习保养你的内在，善用你的能量。更多推荐资讯请看本集节目资讯栏。